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你所呼召的先知，你亲口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我们感谢你怜悯我们，你爱我们。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能够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这都是你的恩典。就求主你来用你的话来归正我们，你引导我们行你赐给我们当行的路，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不致失脚，不偏离你的左右。求主来时时刻刻让我们能够存着这样的信心和盼望，能够持守你的道，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现在奉下到了弥迦书，这仍然是小先知书。我们发现这些小先知书啊，有一个特点，这些先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是直截了当，没有那么多的铺垫啊，不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听讲道，首先有一个引言，然后做一些铺垫，然后才展开这个正题。但是我们从这个先知书可以看到，神的话是直截了当，没有那么多的东西来作为铺垫。所以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时代是神的这个心是非常的急迫，神的话要急迫的要透过这些先知传达给自己的子民，让他们悔改，也看到当时这个时代的败坏。弥迦书和其他的先知书，大部分的先知书一样，第一节有一个交代，就是简单的交代了这个弥迦他所在的一个背景，他当时所成长的那个年代。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外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这个短短的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弥迦他的一个时代背景。弥迦生活年代正好处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这个大约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那么也就是我们基本上初步可以判断，弥迦这个作为神的先知被神呼召来服侍神，大约是在主前的750年左右到主前的710年左右，也就是说他可能有40年的时间来服侍神。而且这儿提到的几个王都是犹大王，说明弥迦是南国的一位先知。但是从整个的信息我们看到，他的信息是指向南国，也指向北国。他是北国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共同的先知。我们对照以赛亚书，我发现以赛亚书当时介绍时候，在犹大王约坦前面又多了一个王，那说明弥迦他同时代的南国还有一位先知是以赛亚。我们相信这两位先知应该是认识的，因为他们这个服侍了弥迦就服侍了40年，以赛亚服侍时间也很长。那么当时北国的一位先知叫何西阿，这些我们都分享过，都比较熟悉。那么我们刚才读了两节弥迦书，一共有好像是读了两章，有七章。那么我们如果读完这七章，我们大致的可以了解，那么这一卷弥迦书它的重点是什么。这卷书宣告了神对南北两国的这个是一个审判，但是重点是放在了弥赛亚的降生和弥赛亚国度的实现，预言了弥赛亚降生。这个书当中向神的子民阐明了神不喜悦他们这个不公不义的这种行为，不公不义的这种作风，而且他们必将为自己这种罪恶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这是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同时这卷书也向这些 南北两国的这些百姓神的子民指示，让他们清楚将来必有拯救领导，这也是在神在审判当中给他们盼望。神往往是打一巴掌去进行安慰，给他们盼望，鼓励他们向神回转。在第二节说，万民呢，你们要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第二节一开头说万民呢，这个万民到底是全地全人类呢，还是另有所指呢？所以我们这要从这节经文整体上看，甚至从全本圣这个全卷书来看，说你们要听，下面说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这个见证你们的不是，从下面来看，这个你们指的是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和南国犹大的百姓，北国以色列家和南国犹大家。所以在这个万民，我认为不是指的全地的人，不是到当时的全地上全部的那个人类，是指的南北两国的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子民。在我们读圣经时候，圣经里面有时候说万民是有特别的指示，包括列国，有的时候列国是那个以色列周围的那些列国，有时候这个列国啊指的是以色列，所以我们从上下边去看。那么就是南北两国的叫神的这些子民，你们要听，听什么呢？那就是下面这些神给弥迦的默示，让弥迦把这些默示从神领受的，从神那儿听到的，都要原封不动的告诉这些百姓。地上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地上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那就是北国，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凡是有耳朵的都要去听。那 说白了就是只要是人都应当听。那说明这个信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紧接着说，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主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那么神在天上，神在天上查看众人的心，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所思所言所行，神都清清楚楚的。说这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神在天上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个见证就是要指证，就像在法庭上要找证人作证，那些起诉的要指出这些证据来，神要亲自来见证他们的不是，他们的过犯，他们的过罪过。那下面第三就是看呢，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耶和华一开始是在他的圣殿坐在那儿来见证，来指责他们，见证他们的那些罪恶。但是现在呢，出了他的居所，就是神要来到地上了，降临，神离开他的居所，那就是要有行动了。这个行动那就是意味着要审判，降临步行地的高处，地的高处那就是众山了，山林，步行那就是脚踏在这个众山的高处，也就是神，踏在众山的高处意味着神要踏在全地。圣灵到全地干什么呢？那下面就是这些消息，说第四节，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柱骨必崩裂，如拉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众山那代表全地，柱骨也是代表全地，消化崩裂化冲下。所以神这一次脚踏全地是要实行审判，意味着审判领导。说神出手的时候，那我们就得注意了。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恶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球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 神好像是自问自答，说是之所以消化奔裂化在火中冲下山坡，是因为雅各的罪过。那么这个雅各到底是指的谁呢？我们知道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是以色列改名之前那个雅各，但是在这个雅各从下面来看应该是指的北国，因为下面说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那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所以说这儿的雅各是指的北国，代表北国的以色列。那以色列家代表什么呢？以色列家应该是代表的整个以色列全家，包括北国包括南国，就整个十二个支派。这些神降下这些审判是因为神的百姓的这些罪过罪恶，这些罪恶到了神的面前。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这个撒玛利亚在这儿是北国的首都，那在这儿就是指的是撒玛利亚的，指的北国的君王，就北国百姓他们的罪恶之所以这么严重，原因在于北国的君王，北国的领袖。像犹大的球坛在哪里呢？这个球坛我们前面分享很多都知道，球坛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借着向神献祭，其实心里边内里是向那些偶像献祭，是向那些假神献祭的地方。那么这些球坛也代表这些犹大的罪，那犹大的罪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那么这儿耶路撒冷应该是代表犹大的君王。那从这儿来看，北国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这些百姓这些罪恶滔天都是因为他们的君王，他们的领袖根子在他们的领袖。所以我们这儿神就指出来，百姓犯罪，君王难辞其咎。那今天的教会也是，教会的领袖他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我们这儿我们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前阶段我在群里面发了个视频，那是国内不知道哪一个三支教会看到的。你看这胆子真大，国家是我们的山寨，国家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把神换成了国家。这就像北国以色列把那个神呢换成了金牛犊。所以我们现在说国内的好多三支教会几乎都沦亡了，他们那个神就是金牛犊，国家代替了神，是胆子特别大。所以这个教会的领袖他又这样教导，我相信下面有些明白人，这些明白人把这个下录下来，那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不明白，你经不起他每天这样去误导。所以我们真的要擦亮眼睛。那么遇到这样一个君王，这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些百姓遇到这样的君王怎么办？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课题，今天摆在教会众弟兄姊妹面前的课题。我们的教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当真正讲神的话的时候，奉献神的道的时候，有的人不愿意听。有的弟兄姊妹，因为你讲了这些从政的话语，他认为攻击了他心中的偶像，说他心目当中有一些那些名目是他偶像，你指出他的过错来，你认为我们有出现了问题，因此离开。这儿弟兄姊妹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光景呀，过去那个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像极了今天的地上的教会，下面仍然是这种情况，还会也许我们继续分享。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这节经文两句话，第一句话是 神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有作为种葡萄之处。撒玛利亚这个城啊，在列王记上的16章24节记载过。我们现在可以翻到列王记上的16章24节，我们这儿就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撒玛利亚这个城市是怎么来的。当时呢，北国以色列的王叫暗利，这个暗利呢，24节说是列王记16章24节说，暗利用二他利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照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因为这个地方原来这个主人叫撒玛，所以用他的名给这个所造的城叫起了名叫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山叫撒玛利亚山，这个城叫撒玛利亚城。但是现在呢，神说要让这个撒玛利亚城变为田野的乱堆，就是要使北国这个首都变成废墟，让这个地变成废墟，这常常是神审判的一个手段。在旧约这个时代，我们透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那今天也是，今天其实全地都成了废墟了，在属灵上都是废墟，包括一些教会。神为什么这次几乎让全地的教会关门？这个不是偶然事件，这一定是神的心意。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哪儿。那么成为乱堆以后，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就是说，将来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被废了以后，这些地方只能用作农田种葡萄使用，意味着撒玛利亚这个城将来不可能再被重建，啊，这是预言。下面说，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撒玛利亚的城倒了以后还不说，要把这些石头全部拿掉，倒在谷中。最后露出根基，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那个山嘛，山脊嘛，把那个山露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城要完全的倒塌，彻底的毁坏。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好多教会拜的不是神，我们刚才说是拜的金牛犊。这个金牛犊不是真正的说，啊，我们看到金牛犊，国家是我们的山寨，国家是我们避难所，这个国家就代替了神，这个国家就是个金牛犊，在他，在我们神的眼里面，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偶像。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教会用金牛犊代替神，把圣殿建成了巴别塔，也必照样被神彻底的拆毁。神拆毁是为了重建，神破碎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是为了把我们的新的生命重新建起来。拆毁不是神的目的，重建这是神的心意所在。我们正是求神正把我们的老我生命，啊，一点点拆毁，拆毁了最后把那个根基露出来，根基露出以后，让神在我们这个生命上来得以重建，让我们生命来被重新建造。所以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把那个金牛犊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圣灵殿看好，不要让那些污秽的东西进来。第七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那么后边这个因为所这儿不大好理解，我们看前面说一切雕刻的偶像被打碎，所得财物都被火烧，所有的偶像必毁灭，包括下面就说明一切的污秽不洁之物神都要弃绝。那教会如果满了污秽一样被神弃绝， 我相信我们看到那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所有的都在传讲这样的信息，误会神的殿，这个教会已经不是教会了，是一个遭安慰的地方，是一个俱乐部而已。我们刚才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如果我们的这个殿满了误会，我们随意的犯罪，不听劝告，我们一样被神弃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像后面有宣告的以色列和犹大的命运，被神彻底拆毁。什么声音？那下面这个，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怎么理解呢？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指的前面他们所得的这些财物，就是过去这些以色列效仿这个外邦人，他们有一些庙，去庙妓，在店里面有那些妓女，这些妓女得来的财物在供这个店的使用。那么后来就是归为妓女的顾家，可能指的是被敌人最后掳掠以后，把这些财物掳走以后，这些仇敌回到他们的住处，又用这些钱用在这个庙妓的身上，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污秽的，是被神弃绝的。第八节，先是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弥迦就跟这些百姓说，我因此大声哀嚎，为什么？因为在神的末世当中，他看到了这个南北两国神的这些选民最后这个结局，感到非常的痛惜，所以只有大声哀嚎。而这个哀嚎之声呢，就像这个野狗和那个鸵鸟的声音一样，发出绝望的那种惨烈的叫声，就是没法医治了。所以第九节就说，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哀嚎？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也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城的居民。这个撒玛利亚就代表整个北国以色列，犹大和耶路撒冷代表整个犹大，就北国以色列的伤痕已经无法医治，这个伤已经太重了，治不好了，就最后是一定是那样结局，灭亡，被神彻底的破碎拆毁。而这个撒玛利亚是北国这个伤痕，北国这些罪恶也及到了犹大，也及到了南国。北国的败坏不仅致使自己将来无法复原，这种败坏也传染扩散到了南国犹大的百姓，以致南国也将受到惩罚。我们今天这个败坏的教会不是偶然，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个两个的，这个败坏一定是传染的，人的罪性会传染。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是，好的学不会是坏的不用教，人就是这样。孩子从小，从开始牙牙学语开始，没有一个家长，没有一个大人是故意把孩子教坏的，没有，而是想尽办法送到学校，送到什么地方来，把他让他学好。但是好的很难学会，这坏的不用教就学会了。说这个罪啊是会传染，为什么？他会看。说这个榜样的力量真是非常非常的大，好的榜样，坏的榜样。这个北国耶路撒，北国的这个以色列没有行出好的这个榜样来。而且这个坏的这些败坏的行为影响到整个南国犹大，所以南国犹大也会遭受同样的惩罚。我们今天教会也是，所以教会如果有一个败坏，紧跟着另一就会出现，慢慢会就是一片一片的，一群一群的。为什么神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末后这个教会的光景不冷不热，就是这样。我们会效仿，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当我们懈怠的时候说，哎呀，他也没传，其他教会也没传，所以我们在这儿是理所当然的。 下面第十节，第十到十六节比较难懂，难懂的原因就是这一段神是用讽刺的手法描述了犹大将来被敌人践踏，而且提到的几个地名，这些地名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个用意，说这个用意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说如果是我们稍微就是读一点这些原文的话，这段经文就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一些。第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众不要哭泣。这个加特是什么地方呢？加特是腓力士的一个大城，在阿莫斯书里面说过。那么这个加特就代表，实际上代表外邦人的地方，就不要在外邦人当中报告这事。什么事呢？就是前面提到这些信息，也就是北国和南国要受审判的信息，他们作恶的这些信息，不要在外邦人当中报告这些信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提到这样，像家仇不外一样，好像是。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罪实在是太大了。神从来不避嫌，神从来不护短，但是这次这样提出了以后，说明这个南北两国这些百姓，从君王到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的所行实在是太过了。说众不要哭泣，不要在这些外邦人国跟前哭泣。我在伯亚弗拉共于灰尘之中。伯亚弗拉是什么意思呢？伯亚弗拉指的灰尘，就是灰尘的意思，就灰尘之家的意思。那么现在就说，我要在这个灰尘当中来滚，滚的满身是灰尘，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悲哀，这种痛悔，这种哀哭哀嚎，就在灰尘当中打滚，不要在外邦人当中宣扬。第十一节，撒非的居民呢，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非的居民，撒非这些都是地名，但是这个地名是什么意思？是美丽。那美丽的居民，也就是说这个犹大的居民以前是何等的美丽夺目，在这些外邦人看来是多么的尊贵，这个身份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在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的可能我们不像他们那么有很多的看上去有很多的财富，但我们财富在神那里，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地位，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看低自己，我们是神眼里面非常宝贵的，就像眼中的铜人一样，我们是他手里面非常宝贝的瓦器，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这样的身份。所以这些犹大的居民原来是何等的美丽夺目，但是现在呢变成了赤身蒙羞。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撒南也是个地名，撒南本身就是出来，就是原本这些犹大的这些百姓可以四处行走，非常自由的，是坦然无惧的，但是现在如今呢却不敢出来，因为什么？害羞，被神审判蒙羞，不好意思见人。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真的是得罪神，被神惩罚以后，有好多弟兄姊妹就不敢在人面前来做这样见证，觉得害羞。我曾经在一些弟兄姊妹面前做见证，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那些是神的管教，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们认为说，哎，你这样是你信了神以后还有这么多的苦难，神还这么就惩罚你或者是管教你，不要在那些不信神的面前去做见证，不要在那些生命比较小的弟兄姊妹面前做见证，怕绊倒他们。这是当时有一位很有生命的一个姊妹告诉我。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做见证不是护短， 我们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在众人面前来见证出来，让他们看到神在我们面前的作为，也看到我们的有限，看到我们的那个渺小，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信神以后我们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也让他们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悔认罪悔改。所以这样见证我们应该去做，应该鼓励这些不信神的人应该到神面前得到这样一份恩典，鼓励一些处在软弱当中弟兄姊妹能够刚强起来，不是不去做见证。所以这些撒冷的居民呢，现在就是不敢出来，不敢见人，因为羞于见人自己的罪。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伯以薛也是个地名，那伯以薛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是狭窄。因为这些人不敢出来，所以他们聚在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哀哭。聚在狭窄地方人多，所以变得没有立足之地。第十二节，马略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马略是什么意思？马略是苦的意思，愁苦、焦虑、忧虑。就这些仍然指的是犹大的百姓，犹大的百姓是心里满是愁苦，满是焦虑，所以急切的盼望得到好处，能够改善眼前的处境。我们在处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巴不得赶快改变这个眼前的处境。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瘟疫这儿这么长的时间，人们不管是麻木也好，不管是恐慌也好，其实不管是什么地方，这个口罩都不离自己的口。戴口罩说明心里面还是有恐慌有惧怕，所以我们急切的来盼望这一个局面能够得到扭转。当时的这些犹大的百姓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为什么呢？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这一切上面提到的十节到十二节的上半节提到这些居民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说明灾祸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就神的意念当中没有降灾祸这个想法，但是神会降灾祸，为什么？神不得已降下灾祸，不是为了单纯就惩罚来报复这些百姓，而是降下灾祸让百姓能够回头。那么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今天的教会应该在这个瘟疫当中正能够回转，急切的祷告求神的心意得满足，让更多人知道神的心意，让更多人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掌管万有神。第十三节，拉吉的居民呢，要用快马套车。先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说拉吉的居民，仍然是指的犹大的百姓。那拉吉是什么意思呢？拉吉是难以克服，难以攻克。这个难以攻克，从下面还有别的意思，我接着再分享。那么这儿先是用一个讽刺的手法，就是说这个灾祸从耶和华那里降临下来以后，那你赶快套上马车赶快跑啊。今天呢，就是这个国家稍微好严重了，那个国家好一点，那赶快就坐买飞机票，不管多贵的票都会买的要去那个国家。我们在前阶段就看到了，中国的疫情当时得到了控制以后，加拿大疫情严重了，那么我们的同胞这些华人就是那么高的价格，上万十来万的那个机票都愿意去买，平时几百加币，甚至一两千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回国的机票，但是花上上万几十万的高价买这个票，因为什么？生命要紧，命要紧，都往国内跑。 那么是现在就是粉丝说，你们是神的灾祸降临下来，你们赶快套上马车，赶快跑。哼，这是讽刺。其实往哪跑呢？无处可逃。下面说，先民的罪过因你而起，这个你应该指的拉吉，或是拉吉的居民，指的犹大的百姓。说你们实际上是你们的罪是由你们自己引起的，是你自己自作自受，是难以克服。就是你们这些罪啊，自己不去不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靠自己的办法来应对神的惩罚，是难以克服的。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教会不是带领众弟兄姊妹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不是宣讲神那些真正的那些真相，不告诉弟兄姊妹的神降下这场瘟疫的真相在哪，他的心意在哪，而是鼓励弟兄姊妹们赶快打疫苗，赶快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不反对打疫苗，但是我们说疫苗不是灵丹妙药，疫苗不是救命稻草。如果是的话，那么只要打了疫苗以后绝对不会感染，但是不是这样的。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人打了疫苗以后得了白血症，有打了疫苗以后几天以后死掉了。在韩国有，在日本也有，在其他国家也有。所以我们应该，教会是应该向教会的会众，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人，我们有机会去宣告真相，宣讲真相，这是神应该做的。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是一个意思。这些人犯罪以后得到神的惩罚，最后降临的时候不是到神的跟前，而是自己想办法，最后难以克服。我们今天也是难以克服。十四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摩利舍加特是怎么理解？是分开呢，还是合到一起呢？这个有不同的领受。那么如果是单分开呢，摩利舍就代表礼物，也代表嫁妆。如果这样理解，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先知建议犹大人将拉吉，就是前面这个拉吉，不是这个西安的罪，以色列人的罪，是南北两国的罪，都是因为拉吉，因为不愿意到神的跟前来得到这样一个惩罚，是罪有应得。所以这个先知呢就讽刺说吧，建议犹大将拉吉作为礼物来送给这个摩利舍加特，送给这个地方。那就像是前面鼓励他们赶快套上马车赶快跑，像今天赶快打疫苗，打疫苗才能避过这场灾难。下面，亚格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说通过下面，我们就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亚格西是什么意思。亚格西他的意思那就是诡诈，必用诡诈带以色列人。说诡诈的这个以色列诸王反被诡诈相待，神常常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同样的方式来报应这些得罪神的人啊！这是神在旧约时候常常采用的办法。第十五节，玛利沙的居民呢，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所以这个玛利沙代表夺取，其实是山顶的意思，是代表夺取。我必是拿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那夺取你的，夺取这些犹大的是什么人呢？是他的仇敌，是周围的列国，虎视眈眈的。所以神要兴起敌人来对付犹大。神在前面我们看到，神常常来使用周围那些列国，使用列国这些恶来对付自己的百姓，来管教自己的百姓。那今天也是神常常利用周围那些人，包括不信神的，我们认为是那些恶人来对付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问题， 说以色列的尊贵括号里面是荣耀必到亚杜兰。以色列的荣耀必到亚杜兰。亚杜兰什么意思呢？亚杜兰我们可能现在忘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的22:1。撒母耳记的22:1。这当时啊，大卫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所以22:1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家的全家听见了，都吓到他那里。
撒母耳记上。
那么当时因为神高立了大卫，丢弃了扫罗就追杀大卫，想斩草除根，说大卫就不停地去躲藏，这次呢躲到了亚杜兰。那么从今天我们读的弥迦书，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就是当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逃到亚杜兰的时候，意味着神的荣耀离开了扫罗。以色列尊贵人神的荣耀到了亚杜兰，意味着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离开了犹大百姓，包括北国，失去了神的同在。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教会如果不悔改，最后结局就是这样，神的荣耀必然会离开，神的宝座不可能设立在那个污秽肮脏的地方，不可能设立在他们那个满是金牛犊的地方。他们连神都不认为神是他们的山寨，不认为神是他们的避难所的时候，神不可能再做他们的山寨和避难所。说这儿教会神已经离开了，不管是上面怎么去讲，下面痛哭流涕在祷告，怎么去感动流泪去唱赞美诗都没用，神的荣耀离开了。说这儿教会很可怜，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呢？如果是，我们该怎么做呢？第16节，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这儿就提醒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在旧约的时候，那么这些当地的人剪除头发是表示达一种情绪，表达一个感情，是极度的哀痛。当人这个感觉到自己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是披麻蒙灰然后剪除头发。那么这儿是神说让他们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就这儿预言他们将来会被掳，国家会消亡，百姓会被掳。那这儿就是神的意思，就是奉劝犹大要做好准备，好为将来付出的惨重代价而哀嚎，而痛悔，而哀痛。因为神看到怎么劝，神现在很密集的差遣先知，差遣一个先知奉劝不行，再差遣其他先知，同一个时代有好几个先知不断的向这些百姓君王来传达神的话，就是不悔改。神看到他们已经无药可救，他们的伤痕已经没办法复原，所以神最后只能是劝他们，那你们做好准备，将来为你们将来这样的付出来极度的来哀痛，将来只有哭的份。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将来我们现在不管怎么劝，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不愿意到神跟前。我想每一个教会都有，不管大教会还是小教会，就是几个人的教会，像我们的教会也不多，我们反复的劝诫弟兄姊妹就是不愿意过来，当有事儿的时候来了，神把问题解决了，马上 一转身又不见人了。当我们劝的时候，一开始还有些回应，再劝连回应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看到那将来呢，如果是不悔改，不到神的面前，不去寻求神，不去亲近神，不去祷告，不去读经，那将来是什么光景呢？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只有哭的份儿，除了哭还能做什么呢？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将来他再来的时候，那么全地人都会哀哭切齿。这全地人是那些没有得救的，没有到神面前，特别是指的那些神的儿女，所谓信徒，挂名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弥迦书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神透过弥迦，我们光透过这第一章我们的分享，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神实在是不愿意惩罚自己的百姓，也实在是因为这些百姓做得太过，不听神的劝告，所以神不得不降下惩罚，降下惩罚告诉他们神怎么样将来怎么样对付他们，目的是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到神面前，所以神就让他们做好准备，准备哀哭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软弱的这个生命光景，当我们真的是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听到别的弟兄姊妹劝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赶快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到神面前来真正的去认罪悔改，披麻蒙灰。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